弟兄姐妹们平安。你们中间有很多是我的多年的朋友，所以这次来到这里我很高兴。云牧师提醒我是上一次来呢是在16年前，那所以很久没有来到你们的中间。在两年前我跟东牧师认得，那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回来之后就跟师母讲呢，我讲钟牧师钟师母真是有爱心。那时候因为湾区平林会呢，那一天是钟牧师钟师母要接待我，那他们呢为了要接待我呢，他们试吃了好几个餐馆，那最后找到了这个餐馆是韩国的餐馆。那他还特别试吃了里面的一个鸡汤，是小鸡的鸡汤呀，那第一次啊，第一次，那是非常的感动，所以一直记得。那这一次呢，在特别要谢谢钟牧师、钟师母的邀请。那今天呢，我们一同思想基督的恩典。那九月对我来讲呢，在人生中间呢，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一个月份。我是在九月得救的，1969年9月14号，在我读伊利诺伊大学的时候呢得救。那我是在9月的时候呢正式的全时间的出来，25年前那神呼召我出来，那也是9月的时候出来，所以到现在呢是25年全时间的侍奉主。那我心里面越侍奉他越觉得需要恩典，所以最近有很长的一段日子我一直在思想怎么样在恩典中能够长进。那这次我们有三次的机会，我们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思想。首先第一个角度呢，我们会思想在恩典中长进，奇异的恩典。那这次我要带了一些书啊，我们感谢主呢，我们到明年呢更新传道会40周年啊，我们开始这工作在39年前开始这工作，所以我们带了一些书呢，特别我选了一些呢，那我相信是对有追求新的基督徒啊有帮助的啊。那首先呢，我手里面拿的这本书就是我们花了十年的时间，也是神呼召我出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我做梦也没想到他呼召我出来啊，有完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计划。那这个工作计划是什么呢？就是翻译英文的一本，也许是今日我们能够买得到的最好的一本英文的辅助本的圣经，叫 NIV Study Bible。那呢，我们在1985年的时候，刚刚这个书出版的时候啊，那有人就送我一本，那送我一本呢。我拿回家的时候呢，看的时候，我手简直就不忍的把它放下来。当时神就借了这本圣经跟我说话。我当时在床上看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到12点了。那我拿着这个礼物，他送我，因为我全时间奉献，他送我这本刚从市场上买来的这本圣经。我翻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一个感觉，说这本圣经如果被翻译出来成中文的话，那能够在中国大陆去的话，可以帮助成千成万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帮助传道人。所以我看了大概将近45分钟的时候，那师母上来了，上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一同分享，我们两个人就跪在床的面前，我讲，我们说神啊，如果是你的旨意的话，你让我们能够承受这个工作。当时我一点经验没有，我想大概三年就翻完了，结果十年我们把这本书才翻完啊。那我手里面拿的就是1969年11月我们所出的，那几乎每天离不开我。我到了世界36个国家，神给我机会去传福音。那我说这本书都随着我陪伴着我，那我相信这是中国5000年来最好的一本圣经。 那我们呢最近又把它呢再更新了，因为英文已经改过三版了啊，我们这一版就把前面三版的资料再次的更新了，所以我特别带了很多啊，那带这个书来是相当辛苦的啊，特别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啊，那我这次带了三个65磅的啊，65磅的书呢，所以呢，为的是希望不仅是培灵会我们玩了就完了，希望你能够用这本书成为你一生的帮助啊。那我们还带了一本呢，我想呢一定肯定对你们有帮助的啊。今天我们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于牧师还讲呢，陆书和教授讲的课对他什么帮助？那我们特别请陆教授写了这个，他最拿手的是四经学，那呢，解经有路，那又简单又深入浅出。而且呢，那里面有他用的几种方法啊，两种方法我非常喜欢的啊。那我相信一定会成为你的帮助。那这本书呢，我特别请他说呢，你能不能多用点难题？所以呢，他接受我的意见呢，125个圣经中最难解的，而且呢，最能够帮助我们的难题都解出来了。那我也带着其他一些书，包括我介绍一下师母，好吧？师母在这边。我44年多的我的伙伴啊，那成为我侍奉上最大的帮助啊，我最好的朋友。那他我也带了特别选了他的一本啊，《瞬间永恒》。那这本书让我稍微介绍一下，就是你假如今天买的时候，最好晚上不要再看啊，因为通常呢，人家想一口气看完呢，看到2-3点钟，明天就没有精神了，好不好？那这本书呢？我们的董事会主席张林志牧师讲呢，他想从这个里面把它摘录出来20篇传福音最好的。实际上这本书是讲我们家庭的事情啊，那我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帮助。那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一个主题，好吧？奇异恩典。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好吧？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宣讲你自己话语，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邀请你的灵来到我们的中间，充满我们的心，让你仆人口中的话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好像馨香的祭一样，直到天庭能够讨你的喜欢。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什么是恩典？人人都需要恩典，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知道如何靠恩典生活，如何靠恩典行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接受到了恩典之后都愿意向神感恩。杨飞利这个在台湾，在中国大陆现在很受欢迎的 Philip Yancey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作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恩典多奇异》。他中间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中肯。他怎么说呢？他讲恩典处处可寻，不过就好像你戴眼镜看东西，有时忘了眼镜的存在。多少时候你跟我接受了恩典，喜欢喜悦神给我们福分跟恩典，但是我们忘记掉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常在恩典中，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并不感恩，心里面有时候反而会有埋怨的心，我不甘心，这不公平。借今天的经文，我盼望耶稣能够给我们答案，什么是恩典？你跟我如何能够靠恩典生活，靠恩典行事？这个问题不只是受现代时代的问题，我们不感恩，或者不靠恩典行事。早在主耶稣那个时期的时候，就有同样的问题。今天我们的经文有一个背景，今天经文的背景是发生在马太福音19章。当时有一个富有的少年人，而且他也是做官的，他跑到耶稣的面前向耶稣求永生之道。 但是他因为产业很多，那主耶稣看中了他的，看到这个人就喜欢他，找对了人，找对了主耶稣问的问题，他啊找对了主耶稣，是施恩典的主，他而且问的问题也对，他想我怎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但是主耶稣看到他的心的时候，知道他的心被金钱所充满，他的心里面有一个偶像，他的心里面是一个拜马门的一个人。那因此主耶稣针对了他的需要，给了一个恩典的呼召，想呼召他来跟从他，想呼召他给他更新的生命。结果当主耶稣给他这个宝贵的这个呼召的时候，就是说你要把你的金钱怎么卖，变卖之后分给那些贫穷的人，你然后就要来跟从我。结果我们知道这个年轻人，这个做官的，这个富有的，忧忧愁愁的走了。圣经上讲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个时候那彼得看到了，这个时候那彼得就问了一个问题，因为主耶稣说那个财主要进什么神的国是多么的难，好像骆驼要进针眼这么难。那这个时候彼得问一个问题，说他想看呐，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针对这个问题，主耶稣给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也就是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是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讲到葡萄园，讲到这个清早的时候，这个葡萄园的园主，这个家主清早的时候五次去出去找工人，找工人也跟他们讲了价钱，第一批工人清早出去的时候跟他们定了价钱，一钱银子，一天的工资。接着就有其他四批的工人，那呢主耶稣讲到这个家主把他们一个一个请到葡萄园里面来做工作，到了晚上就是六点钟的时候，那小工头给他们工资，那在给工资的时候，那呢按了一个不同的次序，就是后来的怎么样先给，一个一个给，那每一个结果呢多得了一钱的银子。那个后来的最后来的这一批，也就是五点钟才进来的一批，只做了一个钟头，但是呢那个第一批清早这个家族去找的，那是早上六点钟去找了，做了十二个钟头。那当这个这样的给的工资大家都一样的时候，那一个清早的六点钟的那一批的工人就跑到了主耶稣的面前讲埋怨了，他讲这不公平，这个不公平，我不甘心这个同等的待遇。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思是，意义是什么？就是针对了你跟我在前面所侍奉的人那一批他所埋怨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比喻有带给我们几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的意义是警告我们一些在前的不要有属灵的骄傲。第二方面的意义，让我们永远的记得天国的原则跟地上世俗的原则是不一样的。第三方面的意义，要让我们能够享受恩典，能够怎么样生活，能够侍奉。今天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今天这个比喻。第一个角度，让我们看的是你跟我应当回应恩典，与神同工。第二个角度，让我们要看的是你跟我应当仰望恩典，生活行事。第三个角度，你跟我应当依靠恩典，为主做工。我们今天先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你跟我应当回应恩典，与神同工。因为我们的神看重所有属他的工人，今天我们中间几乎全是他的对象，他要寻找的对象都是，我想大部分人都是重生得救信主的，已经蒙了他的恩了。那呢他给我们生活侍奉做工的恩典，今天你跟我应当 应当回应恩典，与神同工。好，我们先看，那有圣经的我们就可以打开啊。那没有圣经的我们就看上面的经文啊。第一节这边讲，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我想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是跟当时的背景，是民间的背景，风俗背景是完全相合的。那个时候那农夫在那里葡萄园里面做工，那我相信这个是收割的时候，来采葡萄的时候，因此呢这个家主要出去来找工人。我们呢首先看到第一方面，看到神恩典的呼召，这个家主出去找工人的时候，我们看出来他的怎么样，他的恩典。好，我们看神恩典的呼召，从几个角度我们来看。我们首先来看他清早出去，清早出去。我们看第二十章第一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那清早出去，那我们知道了这个葡萄园的家主是个勤劳的一个家主。一早，清早，所以清早就是6点钟，而且呢他出去去雇人，而不是怎么样，他把他的葡萄园打开，人家来，他在办公室里面能够访问他们，来录取他们，而他主动的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位勤劳的家主，为了要收这些庄稼，这个庄稼就代表神国的工作，神国的要扩展，他怎么清早出去勤劳的呼召。为什么是勤劳呼召？一个是清早6点钟，而且呢勤劳是什么？5次出去。我讲他6点钟出去，圣经上讲9点钟出去，12点出去，中午的时候出去，中午出去太阳最大的时候，下午3点钟出去，下午5点钟出去，出去5次，勤劳的家族去找工人。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他是他的这个恩典的呼召，他是主动的出去。我们看到第一节讲出去雇人，主动的出去，不但主动出去，我们看到他第一期他所雇的人呢，我们在第二节里面讲到和工人讲定1天1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所以第一批6点钟他去雇来的时候呢，他出去雇找同工，然后他讲定价钱，他打发价钱。从第二节看来，这个家族掌握了一切，他是一个定夺一切事情的，先讲定，主动的讲定，而且呢打发。好，我们不但看到他是一个勤劳的家族，不但看到他是一个主动的家族，他给呼召，同时我们也看到他是一个给出慈爱的呼召。我们看到第四节里面讲到，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说当给的我必给你们。跟他们呢，跟他们谈话，而不是就是手挥挥进来跟他们谈话。不但跟他们谈话，他还讲呢，我们看到我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好，第二期的时候呢，他就没有讲定价钱了，完全是一个信用，完全是一个什么，完全是一个恩典，所应当给你的一定给你。那1钱的银子通常是，那时候是罗马的货币呢，那当时就是说1天的这个生活费。如果我们今天讲的话呢，可以讲大概美金100块吧，一个家庭啊，今天挺普普通通的美金100块啊，我们讲和1钱银子，我们在这边。好，他是我必给你们所当给的，这表示啊，你要相信我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当给你的一定。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在第，不但在第四节这样啊，在第六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了，到了下午5点钟的时候，看见还有站在那里的，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为什么这个雇工人的关怀工人，像你怎么整天，好多人都是在闲站在那边，怎么你为什么你们呢整天站在这边关心他，为什么没有工作， 关心他为什么在那里闲在，这是一个慈爱的护照。所以我们首先看到呢，你跟我应当回应这恩典的护照，这代表了招这些葡萄园的招这些工人进葡萄园，就代表了什么？招这些工人呢、啊？你跟我，主耶稣在呼召我们什么？呼召我们进到他的工厂里面。今天晚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于牧师也提到我刚才讲的我们更新学院的，他想更新学院怎么不在湾区这个地方开班呢？那我想我们开过两次啊，只是第一次反应好一点，第二次呢反应非常非常不好啊，只有两三个人愿意来参加啊，那因此我们就没有开。他就鼓励我们怎么样，在这边在开班，我们要接受装备，装备的时候什么进葡萄园做工。同样的，这个时候呢，恩主在什么，在鼓励我们今天中间的，不管你多少年纪，什么他来呼召你们。这个呼召是他主动的，这个呼召是勤劳的主在这里恩召你，这个呼召是慈爱的。他讲你怎么还在闲在？难道世上没有一个工作是你满意吗？那来到我的工厂来。我跟大家讲过了，今年九月是我25年全时间的侍奉。25年前神呼召我，把我从一个工作的场所帮我找过来。他可能认为我教书已经教了10年，在那里闲站在那边，但是来呼召我，那个时候是我事业的顶尖的时候。但是他知道我顶尖玩了下去的话，就会下坡了，就会闲站了。他讲为什么你会在这边闲站呢？进到神过来，今天同样的主耶稣基督恩召会引导你跟我，应当的态度是什么？应当的态度是恩典的呼召的来的时候，我们回应呼召，与神同工。好，我们看到这一批有5批的人，那他们甘心的回应神恩召的呼召来了。所以我们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在这个第一点里面，人甘心的回应。好，人甘心的回应，我刚才讲的第一批的人呢，到了发薪水的时候，第一批的人呢，做了12个钟头，跟最后一批的只做了1个钟头呢，薪水一样，一天的工作都是1000银子，结果他们就埋怨到主耶稣那边埋怨。好，我们看到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有贡献，贡献多的他们觉得应当得的多，贡献少的对吧，比起贡献少的来，他们觉得应当薪水比贡献少的多。什么是共衡量工人的标准呢？什么是衡量贡献的标准呢？那我们讲衡量有两方面的衡量，一方面衡量我们自己，一方面呢衡量别人。那第一方面衡量自己的时候，那我们觉得神的计算法，那个第一批的人，当他们衡量自己的话，我做了12个钟头，他们就觉得神的计算法公不公平呢？他们觉得神的计算法不公平，怎么做了12个钟头的跟做了1个钟头的给的薪水一样呢？对不对？衡量自己的时候就会出这个毛病，那衡量别人的时候怎么样？更出了个毛病，就埋怨了。我12个钟头，而且呢，这个工人还讲什么呀？这些工人讲什么？天气这么热，我在那边做工，衡量别人呢，怎么跟那个最后来的那一批只做了1个钟头呢，来相比？所以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这个比喻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天国有天国的原则。当我们衡量自己的时候，我们呢要记得不要衡量自己；当我们衡量别人的时候，让我们也记得不要衡量别人。我们怎么？我们要知道天国有他怎么样？有他特别的原则，神有他的原则，恩典的原则。你如果你觉得不平的话，把你的不平带到神面前的话，那让我们记得神已经给了我们什么最大的恩典。最大的恩典，今天我们唱的诗歌就是怎么样，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的，已经给我们恩典，我们已经欠他都还不来。所以我们不应当衡量自己，我们也不应当衡量别人。 那呢我们这批基督徒进到天国来，我们有永生，永生是他最大的福分。所以这边已经给了我们教训。好，那我们看看现在这几批人，好吧，我们分几批人来看，这些人都是甘心回应神的呼召进到工厂的。那我们看到了第一批呢，就是那些贡献多的人，那些贡献多的人包括第一批的人，对不对？也包括二三四这些五批，都是怎么样，他们都有一个同样一个特色，他们呢都是闲站在那边的，因为他们呢在街上闲站，没有工作啊。那他们呢，第三节这个闲站这个字在今天的这个比喻里面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在第三节，第二次在第六节。实际上呢，那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讲的时候跟我必给你们工价，也是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跟以前的几批一样啊。那实际上都是闲站在那边的，让我们看到，那使我们呢能够看到主耶稣呼召这些工人，使这些他呼召他的本身就是一个恩典。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来都在那边闲站的，就是无聊的，就是没有工作使他们觉得有意义。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这句话啊，那这些人都是被神呼召的时候，使他们或者我们参与神国的工作的人，使我们从无意义的人生中间得到了释放。在世上没有一样工作使我们觉得永远有意义的，你做了一阵之后，你就会疲乏，觉得没有意义的，那你就会闲混啊，你假如不站在外面找工作的话，你就会闲混了。所以呢，这边讲闲在是主耶稣自己把自己讲做他是家主，把他们请来，释放了他们那个无意义的人生，而让他们参与做葡萄园的工作。葡萄园的工作就是神国的侍奉，神国的侍奉永远带给我们什么？永远带给我们的新鲜感。我这25年来，那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这么努力过啊！教书我教了10年，那在美国教书是非常有竞争的，那当时我都觉得那个竞争没有什么意义，后来也觉得无意义了，也觉得无意义的时候，那神呼召我出来的时候，那我觉得是恩召，回应恩典，与神同工。好，第一批的人那是贡献最多的人，那我们也看到了那些贡献少的人，那贡献少的人呢，那我们从人的角度觉得他贡献少，那实际上呢他有的做了一个钟头是最少的，那还有呢做了5钟头等等等等等等等，那我们不能够用他的时间来衡量他的少，那我们自己呢也有时候不知道自己的角色有些时候我们的角色对我们来讲呢都是隐藏的，我们的侍奉有的很清楚他的角色，那有的并不太清楚他的角色也在那里侍奉，所以我们呢也不太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衡量我们自己在神国工作的有效性，所以我们只能在这边讲呢我们用我们熟悉的方法，那些贡献多的人就像第一批的人，那个贡献少的人也许呢我们就用他在葡萄园多少时间来看，但是呢神有他的特权，我们的工作的奖赏，这些工资并不是我们工作的奖赏，而是我们应当把它看作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们进到了葡萄园，我们替我们的主人在那里工作。然后我们看到那些毫无贡献的工人，毫无贡献的工人呢，也许对那个做了12个钟头的第一批进来的6点钟进来的早上6点钟进来的，觉得那个下午五点钟进来的可能呢根本没有价值，因为他只做了1个钟头。但是呢神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呢，主耶稣在这个地方给人家眼里面看的最不配得的，那却给他什么同样的资金，1000银子， 一千银子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所以我们讲啊，神的恩典，什么是神的恩典呢？不能做任何的事叫神多爱我们，也不能做任何的事叫神少爱我们。神的恩典完全是我们的全权之神，他自己什么按他自己的旨意来赐给的，这就是恩典的一个特性，让我们看到。那我们看到第四种人呢，也就是那个自以为贡献最多的呢，实际就是那些埋怨的工人。我们看到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里面他们对家主的埋怨。十一节，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乐，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和我们一样吗？所以呢，当他衡量了自己第一批人，当他衡量了别人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就开始埋怨了。但是他不知道第一批是主人跟他讲定了价钱的，是公平的，因为呢跟你讲定是一千银子。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讲到了讲的这个家主怎么回应这个埋怨的人呢？家主在十三节说，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还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十五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红了眼呢，实在就是恶脸，怒目的意思，你的眼睛就发怒目来看别人嘛，那叫做红了眼。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耶稣跟他讲，我没有欠你什么啊。当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主耶稣的计算的方法的时候，大家觉得怎么样？不公平。但是呢，第一批是跟主耶稣怎么样讲定价钱的，讲定了一千银子的，所以主耶稣并不欠他什么。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恩典呢，跟工资不一样啊。那呢，主耶稣不欠那第一批的，因为跟他是讲定好的。那呢，主耶稣自己的钱。主耶稣讲家主自己的钱，难道他没有权利给吗？所以他当然可以任意的给其他的人。所以这边给了我们一个教训，今天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给了我们中间特别要走在前面的人，我们要小心，谨防属灵的骄傲。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在给这一段比喻的背景的时候，是因为主耶稣呢看到这个少年的有钱的这个富翁啊，忧忧愁愁的回去了。那当主耶稣看到他忧忧愁愁的回去的时候，那主耶稣讲呢，财主要进神的国是难的。那这个时候呢，彼得呢就讲了话。那彼得呢这个时候讲的话呢，彼得对他就是对主耶稣说，看呐，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所以彼得问一个问题，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那我们看到在今天讲这个故事之前的时候，主耶稣给他了一个肯定的回答。主耶稣给他一个肯定的回答，在这边讲什么？在29节讲，凡为我名撇下房屋和在弟兄姐妹父母父亲母亲的儿子的，他讲了，主耶稣讲了，必要得到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第一个，主耶稣肯定说，你们走到前面的为我所牺牲的，你们相信我，我一定会奖赏你们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中间呢很多走在前面的建造这个教会的，对，我们走在前面的，那呢主耶稣回答我们的话说呢，一定他会奖赏我们的，我们要相信他，我们不会吃亏的。但是主耶稣给了一个警告，主耶稣给了一个警告，在第三十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主耶稣警告的在前面，你彼得是在前面的，你要小心，你要小心。因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有属灵骄傲的话呢， 有人在后的会在前。因此我们看到了在这边的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在二十章的十六节又重复了这个比喻的最后一节，又重复了这句话，但是呢次序颠倒了。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说，那个做了一个钟头的跟那个做了十二个钟头的工价是一样的。那我们看就是说呢，你要选择在侍奉神的时候，凡要选择用地上的这些规则来衡量你所得的报酬是公平不公平吗？你能这样做吗？你要这样做，凡是说你相信我，那我会给你工资，而且你相信我，我也会给你比工资更好的什么恩典。弟兄姐妹们，这个恩典是奇异的恩典。那我们看到，做一个钟头，他可能没有做什么，没有做什么事，但是他得到了。主耶稣让你跟我看，你跟我看到，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今天我们在地上侍奉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不要衡量，不要衡量，衡量是主耶稣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当我们衡量自己的时候，那我们觉得做的很多，我们就会骄傲。当我们在衡量自己过得，在衡量别人的时候，我们觉得怎么样不平，我们就会埋怨。当我们埋怨的时候小心，那我们呢，我们就会有属灵的骄傲。当我们有属灵骄傲的时候，那我们在前的反而什么，反而要在后的。如果要彼得要按照公平的方法来画呢，彼得根本没有资格怎么样来侍奉神，因为他有三次的否认过主。那呢，如果按这个来计较的话呢，他没有办法再做使徒。但是呢，主耶稣基督仍然的怎么样使用他。所以让我们看到享受恩典的福分，你跟我要享受恩典的福分，你跟我要用天国神的角度来衡量人，你跟我要谨防属灵的骄傲，不能向神夸口。神只在我们属灵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才回应，当他回应的时候，他就是施恩典的时候。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看到的是回应恩典，与神同工，神看重所有属他的功能，是做十二个钟头的他看重，做一个钟头的他也看重。第二个角度，那我们看，我们要仰望恩典，生活形式，我们的生活形式要仰望恩典。基督教我们的从完全基于我们这本圣经，在我们这本圣经中讲到的我们的信仰最伟大的地方，弟兄姐妹们，是恩典，是恩典，是恩典。因此在我们的地上走这条成圣路程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熟悉恩典的话，那我们呢就不知道怎么往前走。因此我们用彼得的主题，彼得在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叫我们要在基督的怎么样耶稣的恩典跟知识上长进。我觉得彼得是个好的学生，彼得可能从这个教训里面他学会了要从恩典来重视恩典。因此他到彼得前书的时候，对那一批在罗马受压迫的这些基督徒，我想他们常常会埋怨，他们等待主的再来，主也没有还没有来。那在这个时候呢，他用前书的最后的一句话来鼓励大家，你跟我要在恩典中长进。弟兄姐妹们，今天你跟我在这弯曲背逆21世纪后现代潮流冲击下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呢这个社会是没有公平的，那我们呢不能再照社会的标准来过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那我们要用天国的标准，我们要谨防属灵的骄傲，我们要仰望，我们要享受恩典带给我们在灵里面的精神。好，我们第二个角度，我们是仰望恩典生活形式。那神不但是看重所有属他的功能， 第二点我们也讲，神看重工人灵命的成长，神看重工人灵命的成长。那我们的灵命成长就看我们的生活形式，那我们的生活形式必须仰望恩典，仰望恩典。那什么是基督的恩典呢？那当然我们知道恩典是什么意思。恩典我可以用三句话来代表。第一句话，无功而受的恩惠叫做恩典。第二句话，不劳而获的利益叫做恩典。第三句话，不配享受的善意叫做恩典。那你讲，牧师啊，我仍然不懂恩典。那我用一个很实际的方法，好吧？你如果在我今天来的时候，我们也从这个新泽西州啊，我从新泽西州来，新泽西州有一条高速公路，我们叫要交钱的叫 Turnpike， 那在上面开。那如果你开得很得意的话，一忘记自己超速了。一帮就超速，突然之间呢，反光镜看到有闪光，红的闪光。这个时候你知道完了，警车就跟着追在你后面。这个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时候就是恩典。怎么样，你这个警察是个恩人，能够让你走，不然的话呢，就是250块钱的罚款，而且还要记点。这个叫做恩典。当你还是很悠哉很悠哉很自信的在你加速开的时候呢，那一个提醒，红灯一个提醒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必须要求恩典啊。假如求了一个警察，那看到你好，他讲好，我给你一个警告好了，你走了啊，那什么，那就是恩典。这个恩典是怎么样的？你不配享受的善意，这个是好警察。不配享受的善意，不劳而获的利益怎么样？你少出了250块钱，对不对？无功而受的恩惠，无功而受。好，那什么叫恩典呢？救恩是最大的恩典。什么叫救恩？就是赦免了我们的罪，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不但赦免我们的罪，基督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在今生能够过一个尊严的生活，圣洁的生活。而且还有第三方面，不但是赦免了我们的罪，不但给我们能力在今生过一个什么，过一个尊严的生活，神圣的生活。而且呢，第三方面，对来生有美好的盼望，这个是救恩。那这个救恩呢，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永生。那这个永生是所有信神的人，今天我们所有信神的人通通相同的礼物，最大的恩典。今天你跟我都享受了到是最大的恩典，我们都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呢，你跟我要记得，主耶稣基督不只是那一次，我在1969年9月14号蒙恩得救了，成了一个基督徒。在美国，在伊利诺大学读书的时候，重生得业。我一生一辈子感谢他，一辈子欠他。所以我们不能够跟神来谈公平，神绝不欠人的债。我们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绝不欠人的债。而且我们的圣经里面，我有足够的资料来证明出来。我希望在第二堂第三堂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呢，那基督教的思想，从这本圣经的思想，是我们呢都有一些我们过去背景，让我们有积功德的观念。我们去神座好像是积功德一样，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积功德你不能挂账的，圣经上不能挂账，你要凭恩典。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如何在恩典中长进呢，就是要依靠主的恩典，让我们先除去刚才我们所讲到的，除去属灵的骄傲，认识蒙恩的一些原则，天国有神做事的一些原则，让你跟我知道。好，现在仰望恩典生活形式，那我们要第一个要谨防属灵的骄傲，我们要靠恩典。成圣，基督在这边警告，刚才我提的，我再提，在前的，在后，在马太福音19:30，这边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的，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主耶稣的回答是：“然而， 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我们常常谈论恩典，可是我们呢，真的明白恩典的意义吗？更重要的，我们真的相信恩典吗？你要相信恩典，才能够依靠恩典。主耶稣在这个比喻，我们今天看的第二段里面，要叫你跟我每一个人要相信恩典，这个需要信心，而且要在日常生活上怎么把它实现出来。这是一个领取恩典的方法，就是要靠信心，相信恩典才能领取恩典。我刚才讲了，神不欠人的债，那我刚才也提过了，那也我们呢要恩典的话，我们必须要有信心。加尔文讲过一句话，对我呢，这位改教家对我有很深刻的印象，在我的熟龄的过程中，他讲过这句话，他讲，凡没有用信心所做的事情，都没有永存的价值。凡没有用信心所做的事情，都没有永存的价值。神要我们用信心，神要我们领取恩典，也是要凭信心。所以彼得讲的，我们要得什么呢？主耶稣的回答说，主耶稣不要彼得以为凡在前的都能够得到奖赏。那主耶稣给彼得一个警告，谨防熟龄的骄傲，到领奖的那一天可能的吗？如果你继续不断有这熟龄骄傲的话，领奖的那一天，那在前的就要变成在后的。谨防熟龄的骄傲，靠恩典成圣。第二点，从这个我们要仰望这个恩典生活形式，除了我们要防止属灵的骄傲之外，第二点要认识天国的原则。那在这边呢，我们来从两节的经句，二十章的两节经句可以看出来。第一节的在第八节啊，二十章第八节，然后呢跟第十节，我念给大家听啊。给了他们工匠，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其次那先雇来的，他们以为必要多得，随之也是各得一钱。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到了六点钟的时候叫工头来，那把这些工人都召集起来，给他们工价。给他们工价的时候啊，首先一个不同的呢，就是说呢，不是先来的先给工价，而是从后来的开始给工价。那我想呢，这就给一个暗示了。这给一个暗示，哎，不是没有照了一般以前的秩序，当然先来的应当先给工匠，让他多做的多给工匠就走了。所以呢，这边呢，有两个字在圣经上面出了，极致呢先雇来的，他们以为要必要多得，随之也是各得一钱，以为随之。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把这个高潮尽量的往后退，最后退到后来那个先来的，一看到当然先来一看到那个最后五点钟来的时候，一个钟头拿了一千银子，他心里面觉得奇怪了，主耶稣跟我讲定的一千，那也许什么？也许到我的时候啊，12钱了哈，没有12钱的话也有6钱。对不对？所以你看啊，主耶稣故意把这个比喻啊拖延到那个高潮的时候越来越拖延。那我们看到了一个是与世相反的一个次序，给工匠从后面往前面给，后来的往先来的反而到最后。然后我们看到了在一个主耶稣给的恩典，主耶稣给个恩典什么？让所有的人包括做了12个钟头的第一批人看到了，那明明的看到，大家都看到，做了一个钟头的拿到了1000银子。那主耶稣呢，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也提醒了彼得说，那个在后的能够怎么样？能够在前。如果我们不停止那个持续的属灵的骄傲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到了我们领奖赏的时候，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我们呢有很大的惊喜。工价一样，做一小时的 等于做十二小时的人。对那些不配得的任何人，神的慷慨从他的恩典中显出来，这是神全权的神凭着他自己旨意所做他所愿意做的事情。实际上恩典在我们的周围啊常常发生啊，我想我们呢从主耶稣的这个比喻里面应当提醒到以后我们常常记得恩典。我有一次到马来西亚讲道，那呢他们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成立了100周年，所以呢他们安排我住在一个执事家。那这个执事呢年纪比较大一点，是个女执事，是个寡妇，那看样子很有钱啊。那我住在他家，他有一个本子，每就叫我签个名。我翻翻这个本子，哦，常从勇也在那边讲过，那好几个都是有名的人在那边讲过。那呢我看到旁边一个照片，哎，我讲这个照片这位好年轻的是谁？他讲是我的先生。哎呀，我讲你的先生长得这么英俊呢？那他讲你不是啊，我以前长得也不差啊。这个，然后呢，有一天呢。吃晚饭的时候，他烧完饭了请我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讲你看看我是不是经济情况不错。我讲我看你经济情况不错，开了一个 Mercedes Benz， 经济情况不错。他讲你知道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以为呢是基督徒都会讲这句话，完全是神的恩典，对不对？我听了我还没什么太大的印象。结果他讲你知道吗，当我的丈夫啊一死的时候，他讲啊，哎呀，多少的人来敲诈我啊，那我不知道付了多少冤枉钱啊，一个一个债单来。他讲我不相信我丈夫会欠人家钱啊。他讲你知道神拯救我的给了我很多恩典，我现在只告诉你一个恩典啊，我明天早上会带你去看的。这一个那他就讲这个恩典是什么。他讲你知道吗，我丈夫一死了之后，他是开橡胶园的，是橡胶园的。那个塑胶马来西亚的塑胶啊，那在麻坡那个地方开塑胶园的。那他有整山的塑胶都是他的。塑胶呢到20年之后那就不大会长了，长了个大的粒子了，就要把塑胶通通砍掉。那砍掉的马来西亚呢就给那个给供给你那个苗的，是不要钱的，供给你苗的。所以他就领了一大批苗奶。但是你知道这些工人欺负寡妇怎么样，工人呢都去帮，因为都从政府那边领了苗之后呢，工人就到别人那边去啊，帮他去摘那个苗。那就不到他这个地方来摘苗，那不到他这个地方摘苗，他苗通通都来了，货车通通来了，都放在山上，砍的都砍掉了。结果呢过期了，眼看呢这个苗就要死了。那这个一过期的时候，马来西亚那个雨季还没有来嘛，所以不下雨的话都完了。他讲你知道吗，他讲我有一天呢我去看看那些苗啊，一个一个都垂头丧气了，都倒下去了。他讲我一个人开着车子到这个山上啊，我就向神祷告，我讲啊，神啊，你向来是帮助那些寡妇的神，就看我现在，你看这些苗是我的这个是我的命根，你看它一个一个都垂下来了。这些如果再不下雨，这些工人不来，我没有办法，工人要把人家的做了欺负我。现在你看这么多人欺负我，就求你恩主呢下一场大雨来救这些苗。做完这个祷告，他晚上就回去了。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他讲呢到了中午的时候啊，他就什么呀开车早上去准备再去找，他开到处没有雨，一开到他的山脚底下，玻璃上面就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嘀嗒雨点，越开到山上越强，越好的时候他要用雨刷了。哦哟，结果开到山顶的时候倾盆大雨。他讲你知道吗，他讲我把车子门都忘记关了，我就冲到那个山顶上面呼求感谢神。他讲今天我明天会带你去到山上去看，今天我能够有这些塑胶苗通通是怎么样神的恩典。 神在我们人觉得自己绝望的时候所给出的呼召，触动了神恩典的门，开了恩典的门。倾盆大雨，奇怪的是山下一点雨都没有，就是他一个山下的雨。大家神体验体恩待了我这个寡妇，绝望的呼求，而救活了整个的树苗，而救活了我的一家。神赐恩典的原则，不是看他看我们服侍的时间长或是短，不是看我们服侍的贡献大或在小，而是神凭他自己的旨意而行。神的心门怎么能够触动他，使他开门，或者是使他为我们而行动呢？只有当我们诚恳地到他面前来，绝望地呼求他，深信只有他的恩典能够救我们的时候，神的门就开了他的心门。在恩典中成长，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仰望恩典，生活行事神看重，工人灵命的成长。只有在恩典中，你跟我才会继续不断的晋升。让我们看第三点，不但我们要回应恩典，与神同工，因为神看重所有属他的功能。第二点，仰望恩典，生活行事，因为神看重功能灵命的成长。第三点，依靠恩典，为主做工，因为神看重我们所做的工作。传道书里面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应当是我们常常记得的，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神按他旨意为万有定下的一个次序，工人被招工厂的时间不同，神的全权什么时候招工人进入他的工厂。周牧师跟我可能属于那个晚进工厂的人，对不对？被神呼召，但是有早进工厂的人，神呼召他们。工厂做工时间的长短各不同，因为什么？因为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全权的神掌握了这个权柄。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你跟我怎么依靠恩典为主做工，让我们看到神看重我们所做的工作。第一个，从侍奉中让你跟我享受人生，这是有意义的。我们可以用两个角度，我们来在我把我们的侍奉可以总在侍奉中怎么享受人生。第一个，我们要尽上人的责任，你跟我要尽上人的责任。神把我们放在哪一个教位，哪一个工作上，我们就要尽上我们的责任。在教会中间，神给我们什么职位，那我们要尽上我们的责任，接受神的安排，包括我们人本的限制。我们这个人肯定有限制，但是呢，我们要接受神的安排，然后我们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今天常常基督徒信了主之后，我们过的生活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以自己为中心，只是神围绕着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要神的时候，我们请他来，而是我们过的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你跟我要接受神的安排，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尽上责任。第二个，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是与神同工，来拯救这个因罪进入灭亡的世界，不再闲站在我，不再闲站了，闲的站在那个地方，或闲混了，得到有意义的人生。主造这些葡萄园的工人，他们在那里闲站，因为没有事情使他们觉得有意义，也没有工作，但是呢，神呼召他们， 神看中他们，而领他们进到葡萄园做有意义的工作，得到意义的人生，享受恩典的福分，这是我们享受恩典的一个方法，尽上人的责任。然后呢，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与神同工，是享受神，是给荣耀给神。十七世纪的小真理问答，第一问，什么是人生的目的？答，人生的目的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它。你跟我除了在侍奉中享受人生之外，要有意义的人生，你跟我还要第二方面，要享受献上成果，荣耀恩主。这就是什么？我们有一个有目的的人生。我们有目的的人生是侍奉神，把这些果子都交在他的手里面，使他使用。我刚才介绍我们的侍奉，介绍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提到了这本圣经。我感谢神，那现在这本圣经的后劲呢越来越大啊！有国内的家庭教会，国内的牧师们要指定呢，人家送他的时候指定怎么样研这本圣经，因为能够帮助他，使他自己能够成长，那呢让神的话跟神的灵相辅相成，使我们这个读神话语相信神的人呢能够得到帮助，那献上果成果荣耀恩主。那些我们来再来看招进葡萄园的那几批人，我把它现在分成两批的人，一批那些开始早所做的工的，他们的工作神怎么神看重我们的工作，我们做工作要仰望依靠恩典为主做工，神看重我们的工作。那我们看到那些开始早所做的工跟开始晚所做的工，神一样的重视。我们早被招录的工人跟晚被招录的工人，神一样的重视。他们所做的工，早开始做的工跟晚开始做的工，一样的被神所尊重。我们看到了那些开始早所做的工，那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要求工人付上工价，工人是要付上工价的。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联军的军队快要攻进柏林，攻进德国的时候，那在这个之前的几个星期，一位很优秀的德国神学家被上绞刑，那他因为他的信仰，结果被处死。那他的名字我们都知道的，潘霍华。潘霍华讲过一句话：让基督呼召人，他吩咐他们来，并为他死。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叫我们跟从他，并为他死，要付上那最大的代价，为他死。那些开始早做的人，这个比喻的目的告诉你跟我，是要求工人付上代价。为什么呢？他的上文就是什么？要为我的名撇下房屋、田产、父亲、母亲，这些人以后怎么样？毕竟会得到奖赏。为我这两个字，为我这两个字，成千成万的不知道多少宣教士，多少基督徒，都是为了这两个字，为我抛头颅洒热血。为什么？因为基督的恩典呼召了我们。那我们看到那些开始早做的人，那要这个神看重他的工作，神让我们看到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我们要付上代价。我们可以从这一点开始，找的人所做的工作，我们这一点做一个结论：神重视长时间的奉献跟牺牲。我们看看上一代的传道人中间，我讲的上一代传道人中间，的确神呼召他们的时间很早，很年轻。他们像陈金辉、像包慧元、像王永信牧师，神呼召他们很早。但是我们看到了神也使用他们的时间很长。华人教会中间长时间侍奉主的神的仆人，近年来有很多什么，很多属灵已经把他接去了。 我可以讲几位吴元长老、林道亮院长、郑国牧师、余立功牧师，一个一个被他们被神接去。但是他们那么开始的时候神呼召的早，做工的时间也长，做工的果效，我们可以这样讲呢，开始的早，施工做的长，果实结的多，全是什么神的恩典，神都悦纳，这些通通是什么奉献到神的面前。神从来待人没有不公平过的。如果我们跌倒的话，那不是因为神的不公平，而是因为我们呢不能够欣赏恩典，或者也不愿意看到别人得到恩典，比我们得的多，而我们起了埋怨。杨飞利，我再引用他一句话，他讲恩典是什么？恩典不是什么？为何只有基督徒才能表彰这世界所渴慕的恩典呢？那我的答复是，因为基督徒凭着信心尝过恩典的滋味。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从今天的这个比喻里面学会一个功课，就是让我们对神的慷慨，让我们能够感恩，而且呢，让我们因为这感恩的行动来操练一个我对神恩典、对神的信心，使我们信心能够增长。好，我讲了那些开始早所做的工，那些开始晚所做的工来讲呢，那对神来说，那个开始晚所做的工等于跟开始早所做的工都是一样，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做了一个钟头的所做的工，那神看中他，那做了十二个钟头的所做的工，神也同样的看中他，神看中他。神的旨意是什么？事工的在早或在晚的完成，神有他的时间，因为我们的神的话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神的恩典对那些不配得到的这些人的话，那这是神的慷慨，那是神独有的主权，是他给他儿女的最好的礼物。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是要矫正那些觉得神欠他们的。今天有很多人觉得神欠他们，而且我们欠神，而是神欠我们，让我们能够庆祝基督的恩典，靠基督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成长。那个很多人会在这个埋怨的世界里面说，我不甘心同等待遇，如何能够得蒙神的恩典呢？在什么情况之下恩典的门，神恩典的门才会打开呢？今天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可以 得到一些答案。我们必须向神求的，你跟我知道的，绝对不是公义，像彼得一样，不能够像彼得一样，绝对不是公义。我们向神求的应当是那奇异的恩典。按照公义的话，那我们欠他，因为呢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给了我们救恩。按照公义的话，彼得欠神，因为他否认过主，不配做使徒。而我们应当求的是奇异的恩典。这个比喻教导你跟我有关神的本性，神的心要怎么样的，只有这样的请求法，求他的恩典，那好像没有他恩典我们就没有办法存活一样，那神才回应我们。如果想靠我们自己的成就，我们所做的功去跟神斤斤计较的话呢，这是万不合算万不可以的事情。主对彼得的警告，同样的对你跟我行警告，同样的也警告我们中间在前面的人，那谨防属灵的骄傲。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人应当怎么样防止自己落在后面呢？就是你跟我应当认识天国的原则，神有主权是恩典，而你跟我应当靠恩典怎么样努力做工。与神同工， 应当回应神的恩典。我们最大的需求不是要靠自己什么伟大的劳力去求向神求报偿求奖赏，而是对他那个慷慨奇异的恩典，你跟我是一生需要依靠的。神看重所有属他的功能，神看重功能灵敏的成长，神看重所有他功能所献上的工作。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回应恩典与神同工，让我们仰望恩典生活行事，让我们依靠恩典做成主工，让我们享受恩典，依靠这奇异的恩典。让你跟我在恩典中，让我们敬神。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给彼得的教训成为你给我们的教训，你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恩典，唯有借着你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晋升，唯有借你们的恩，借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手才能够献上成果来荣耀你，我们才能够享受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真的非常感谢神，李牧师对着神的话语来激励我们。对我来说，今天晚上